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需要听，你的众儿女已经准备好了，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把你的话语存记在心，因为时候已经到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学和的名，阿们。今天两个部分，出埃及记两个部分放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首先第一部分是从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开始，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这是摩西第三次到山上去，但是这是摩西第二次把石板从山上带下来。他第一次四十天在山上领受陀拉，但是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犯罪，注了金牛犊，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神给他的这样的宝贝竟然摔到地上去，代表这个约是已经解掉了，破掉了。那第二次他上去为以色列百姓代求，神悦纳了。所以第三次神说你带两块石板上来，我再一次的把十句话刻在这个石板上，所以他第三次上去。那这一次的下来呢，在犹太人的记录上，他下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赎罪日。记得神在西乃山，神在西乃山颁布妥拉的时候是五旬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逾越节。你要记得这些节期，这个节期非常重要的。那摩西第三次，也就是第二次拿着石板下来的时候是赎罪日。那第二天呢，他就召聚以色列全会众。这个经文本身暗藏着一个奥秘，就是预表着弥赛亚耶稣，主耶稣，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弥赛亚耶稣第二次的再临，他将要从全世界地的视角招聚他被分散的以色列全会众。以色列全会众刚好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相信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赎罪日的时候。第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完全是在赎罪日的情况，在那么最后一次赎罪日，以色列历史中弥赛亚再来之前这个赎罪日，他们将要仰望谁？仰望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那一位。这节经文正待应验当中。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你就要知道今天这一段经文从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对我们这个时刻的每一位神的百姓与他立约的圣民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从里面来学习它里面的奥秘，这里面的奥秘。但是在我还没有开始正式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把你们当成神学生，我们来学习一些 神学教义上的，我们来看，当他说摩西召聚以色列会众的时候，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的时候，他这个召聚这个字 Vayakel， 如果后面这几个字 Kahal 做动词的时候，它意思叫召聚，可是它做名词的时候是指聚集的团体会众，而在妥拉里面呢，总是指着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字。他召聚谁？这圣经里面召聚谁？一定是召聚以色列百姓，召聚与他立约的以色列百姓，明白吗？好，那我们来看，就是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圣经或是我们说摩西五经、先知书跟智慧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但是在主前耶稣来之前，在埃及有一个地方叫做亚历山大港，在北边，那个时候呢有72位犹太人聚集，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第一次，那么这个就叫做74译本，你们要记得这个叫做74译本。所以有人说耶稣那个时候恐怕读的就是74译本，虽然我现在我的看法是主耶稣仍旧在会堂里面读希伯来文圣经，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会堂里面，在以色列地是不可能读希腊文的，他一定是读希伯来文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说，在74译本只有旧约，只有塔纳赫，没有新约的，只有旧约，因为这是在耶稣来之前，他总是把这个字会众全会众这个字翻成 Ecclesia， 这是希腊文，你不会也没关系， Ecclesia。 那这个字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历代志下希伯来圣经的排法，总是把这个字翻译成 Ecclesia， 听懂了哦，听懂了，就是指以色列全会众或是聚集在圣殿中敬拜的会众，听懂了是不是？没有错、哦、听懂了。问题就是在当圣经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个很后来了、哦、翻成英文的时候，英文翻译者翻到了新约，就把这个字 Ecclesia 翻成 Church， 旧约英文继续翻成是 Congregation， 就是以色列会众，旧约继续保持以色列会众，可是到了新约他把它翻成教会，就是我们中文的教会。在这里今天我们不再上当，我们看见他这个是移花接木，取代神学藏在这个翻译里头，我希望你们听明白啊！希望你们听明白，取代神学是什么？什么叫取代神学？取代神学就是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这个叫取代神学。你听过没有？你如果没有听过，你今天放在心上，是因为翻译的原因，以至于我们现在的人，特别是外邦信徒，总是认为教会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教会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现在呢，这个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已经诞生了，所以他们称这个叫教会的开始。这样一说就把这个教会跟以色列会众怎么样完全划清界限，听懂没有？这个很重要，你一听进去，听进去，教会取代了以色列，这个就叫取代神学。然后告诉你们说，这是绝对错误的谬论。神的话语里面没有 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可以说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事实上没有教会这个字。你听好，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教会这个字，这是英文翻译者发明出来的。从旧约到新约永远指的就是 congregation， 就是指的以色列会众。你这样去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圣经是通的，没有冲突的。为什么耶利米说，我曾经跟你们以色列家犹大家立了约，可是你们却背了我的约，以后我要重新与你们立新的约。他要跟谁立新的约？仍旧是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你们自己去看圣经，我们讲过很多次了，神的约永远是跟以色列跟犹大家立的，他从来没有跟外邦人立过约，从来没有。所以在旧约里面被翻成会众，或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的这个圣徒也好，一直到新约是指同一个群体，同一个群体。那你说外邦信徒怎么样？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被接之进入了以色列家。所以广义上，如果你一定要用教会的话，教会就是指以色列全会众，广义上来讲。但是狭义上你也可以这么说，它教会就是指以色列全会众当中一群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并对他忠诚爱他到底的信徒。明白吗？对，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学了一点点这个神学教育哈，所以严格来讲全本圣经并没有教会这个字。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因为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现在科技发达，网络发达，你可以寻找任何的东西。他们常常用一句话就说，你去 Google 就知道了，你去 Google 你去查你就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容易再欺骗不知道的人了。你只要去查你就会看见。好，所以当摩西召聚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他再来的时候一样的，他要召聚他的被分散在世界四角的这些百姓回来，这有一个奥秘在那个地方。因此今天我们看见从35章一直到40章在讲的，其实很多是重复前面的那个建造，是不是建造会幕？那个建造我们讲过，会幕是什么？会幕就是小型的宇宙，会幕是小型的宇宙。神创造天地万物，大宇宙，人类犯罪，在伊甸园犯罪，于是一直到这个时候，神要以色列百姓建会幕，建会幕。这个小小的一个会幕，尺寸不大，蛮小的，比挪亚方舟都还小，小小的。可是这个会幕连接时间空间跟永恒，因为这一位创造主他要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称这个是创世之约的恢复的预尝。神一心一意要恢复他原先的创造，当他创造好了以后，他说很好，他看得甚好，所创造的一切都好，直到创世纪第三章之后被破坏了。但是神早就知道，早就有计划，一路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对照创世纪。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讲到塔鲁玛的时候，我们讲到你可以用出埃及记跟创世纪去对照，它所用的词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出埃及记40章33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摩西就完了工，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建造都建造完了，交给摩西，摩西看到了，完工，完工。 So Moses finished the work 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章第2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一样的，神 had finished the work， 一样的，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摩西完了工，所用的字呢，希伯来文完全一样，完全一样，那个字在创世纪里面 va'eka 完，那个工呢 melakato， 出埃及记呢，那个完工的完呢，一样的 va'eka， 工作呢 hamelakaha。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两个字透露出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一个奥秘在那里。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创造世界是为谁？为人。神创造世界为人，人造会幕是为谁？为神。你要记得，神创造世界为人，他预备妥当，一切的创造都是为了人。人创造这个会幕呢，是神说你们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可以住在他们里面，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人开始建造这个会幕，但是我们看见圣经说都是按着神所指示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所用的东西，每一个大小都一定要照着神所指示的那个规格，因为那个规格就是反映着他所创造的那个宇宙。我们已经学过，宇宙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运转，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差错，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一个毫厘的差错，整个宇宙就崩溃，人就不能存活。所以这个会幕也一样，会幕的建造联络整齐，一定要照着神所指示的，你才能够承受得了这一位至高神他的荣光的降下来，住在这个会幕里，好像是住在这个会幕里，他的荣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现在这个云柱火柱呢，要停在这个会幕上面。神的心，你到现在明白了吗？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住，是不是？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就是这个会幕在人间，这个会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当中，那个住就是会幕，支搭帐篷在人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支搭帐篷，原文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样的一个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的一个渴望在神的心中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任何的破坏或是任何的拦阻，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你要记得这是他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到四十章，要来看暗藏在这个里面的会幕真理。会幕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末世。你说你怎么知道？是的，你如果把圣经跟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真的是在末世了。特别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枯骨重新兴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末世已经来到了。今年是耶路撒冷收回的第50年，喜年，喜年， 非常有意义的5777年，我们要放在心上啊。他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但是今天我要带领你们来看这出埃及记35到40章里面有真理在哪里。我们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摩西带着第二块石板下来召聚以色列全会众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他没有讲其他的，他讲的是安息日，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十诫里面第四诫，以色列百姓要坚守安息日。那我们看现在呢？现在的我们呢？有人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像我是第三代，这都无关紧要。有人是第一代，你在这里信主的，但是我们所接受的学习就是安息日已经被取代了，被礼拜天取代了。所以你怎么过安息日？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会过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时刻打开他的信徒的眼睛，打开他心腹的眼睛，末世心腹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的安息日非常重要，这是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曾经被破坏的现在要重新恢复，重新恢复。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神所设立，他没有一直在重复十诫，但是看到整个的出埃及记，他一直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过安息日，因为这是他的日子，这是他的日子。安息日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是十诫中的第四诫命。以色列的先祖遵守这个诫命，遵守安息日，摩西颁布，摩西遵行。你知道吗？我们的救主耶稣也守安息日的。如果你在新约里面老是看到说那些法利赛人说他犯安息日，犯安息日，耶稣每次都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为古人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他们没话讲，表示说耶稣有没有犯神的诫命？没有。但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为着自己的口传律法，为着自己的遗传，他犯了神的律法。主耶稣没有犯过这个诫命，他守安息日。使徒保罗呢？所有的门徒使徒们呢？他们都守安息日。使徒行传可以给我们见证在哪里？所有的初代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守安息日，没有人不守安息日，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诫命，非常严重的诫命。直到有人改变了安息日，直到有人改变了安息日，可以跟你讲，神正在做恢复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起来疾呼说我们要过安息日，没有一个人。可是圣灵在许多圣徒的心中动工，当他们再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取消过。你在整本，如果你称它是旧约圣经，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句话神说有一天你们可以不用再过安息日，或是有一天我会为你们安排另外一个日子，你找不到，你找不到。反而是以赛亚书66章最后，直到新天新地，人就要过什么？安息日。新天新地的时候，人就要过安息日。因此末世心腹，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遵守安息日。这是神的恢复，这是神的恢复。你不要来跟我讲任何的理由，所有的理由我都知道，我从那里出来的，所有的理由都是从人来的，你找不到有一句话是神说的，全部都是人。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今天的妥拉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恢复就是安息日，你一定要守安息日。第二个，这一群心腹，末世心腹，他们的心常常被恩感，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在他们里面， 他们甘心乐意为神献上一切，甘心乐意的，如同以色列百姓当年，当摩西说你们现在心里受感的人，你甘心乐意的人，可以把你们的东西礼物带来为神盖圣所，他是有指定的，这些礼物不是你随便你想到拿来就拿来的，神有指定的，金啊银啊铜啊各样的线，蓝色线朱红色线细麻等等的，是要盖这个圣所的，感动他的心。我们就发现说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心被神的灵感动，神的灵感动，不停的拿礼物来，不停的拿礼物来，直到这些做工的人告诉摩西说够了，够了，不用再拿来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神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为神摆上，你应当趁着有时间的时候回应他的呼召，摆上你自己，免得有一天告诉你说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你了，你没路走了，不需要了，你不要再拖了。我再讲一次，这是末世心腹一个特征，神感动他们，他们马上就行动，神的感动一来，他马上就行动，不拖延。服侍神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以再拖延了。以色列百姓在当时，他们犯了该死的罪，拜金牛犊，整个民族可能被一下子全部灭亡，但是神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给了他们机会。这个时候你说他们活着为什么？活着是在旷野流浪吗？不是，活着是为这一位神，单单为这一位神，把他们所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他，献给他，他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再次的用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你有油吗？啊，十个童女，你到底是哪五个？是有油的五个，还是没有油的五个呢？要来不及了。这一群百姓，这一群属神的百姓，是将自己在此刻像以斯帖一样，在此刻将自己分别为圣。你一定要划清界限了，你不要再跟世界挂钩，老是分不清楚，一下子在世界，一下子又羡慕又害怕，又回到这里。你此刻你一定要划分界限，你要分别为圣，归主所用，否则你来不及。我再讲一次，你会来不及，因为你就是现在开始，你已经还在那边挣扎摇摆，你还不能够是的，就是此刻，是的，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单单的来服侍你，单单的来为你而活。你为了这一句话，你还要花很多时间，你才能够活到活进这句话里面。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被存留的，是被留下来的，本来是该死的。你不为他，你为谁？是弟兄姐妹们，你今天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你为什么叫基督徒？你岂不是被他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吗？保罗说你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不是吗？我们本来是死人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被谁救出来的？主耶稣，是不是？我们被他拯救出来了，我已经死了，但是他使我从死里复活，现在我的生命是谁的？是他的，是耶稣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敢讲这句话。我今天要告诉你，信耶稣是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因为你本来是死人，他使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的生命是谁的？是耶稣的。他说我用重价把你买来的，买来的，你是属于他的，你是他的仆人，你是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可是我们不肯，我们常常不肯，是不是？我今天要问每一位，你不用回答我，你常常不肯的。我再讲一次，你没有机会了，就是现在开始，你都要很认真努力的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是满有圣灵恩膏浇灌的时刻， 你要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他都要夺走。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了恩赐，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有恩赐赐给你，但是他现在这个时刻在圣经里面早就预言的，2000多年前就预言了，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第二章。此刻他的圣灵要大大的浇灌，我们耳中已经听过了，听到很多的地方神的造访，神的圣灵的浇灌已经来了，已经到了，你准备好了吗？他为什么要浇灌你？他为什么要用圣灵来浇灌你，使你可以为他而活，可以使你能够服侍他？不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你自己，他要用圣灵来浇灌你，来装备你，使你能够起来服侍他。服侍神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膏。比撒列有没有恩赐？他有恩赐的，但是神说我还要将我的灵智慧充满他，使他可以做一切的工。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凭的是他自己，凭着是他血气的，凭着是他天生的，神给他的这个天才，其实他不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今天你的服侍神是凭着你自己，我会，所以我做，还是我实在不会，我需要你圣灵的浇灌，让我能够靠着你的灵去做。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刻如同比撒列一样，亚和利亚伯一样，他们需要神更多的服侍的恩膏，为神摆上的恩膏，做神的工的这个恩膏，建造教会的恩膏，建造会幕的恩膏。我现在讲教会你明白我在讲谁了哈？我讲教会就在讲以色列全会中所有的圣徒属耶稣的，所有的圣徒属耶稣的，彼此要建造，联络整齐，你一定要建造成。如果你一直都不肯，这块石头摆上去老是不合的话呢，你觉得一个建筑工人会怎么做啊？换一个。对了，你希望你被换掉吗？啊，你希望你被换掉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块都是神所宝贵的，可以放在上面建造，成为灵工，成为灵工。圣灵的浇灌，这个时候圣灵的浇灌就是这个时候。但是当你有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仍旧不能一个人做，你必须要什么？能和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才能够建造神的家。这整个的会幕是一个人做成的吗？是的，圣经里面在38章39章讲比撒列是不是？但事实上他有没有同工？他有很多同工啊，会织的，会做的，会雕的，会刻的，这些同工一起，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才可能建造成会幕，使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你要听进去，我们在这里不靠任何人，我也不靠我自己，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和睦同居，和睦同居。我少了你不行，你少了我也不行，我们彼此都要联络整齐，才能够在神的恩膏之下建造成他要建成的样式。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你一定要自己仔细去看，你一定要仔细去看。再讲一次，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代，摆在这个时刻，他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你如何和你的弟兄姐妹合一，合一。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大道理啊，他只有讲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 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如果他的门徒都不彼此相爱，咬来咬去，互相吞吃，能够建成吗？人看到这一群人老是在那里相咬相吞的，哇，我才不要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这样子，互相吞吃。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与神立约的人，与神立约的百姓。你今天不是你的，你今天为谁而活？你今天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摆下来，你一定要寻找和你的弟兄姐妹合一，彼此相爱，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听见没有？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如果你不肯服于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我想你不适合摆在这个建造上。但愿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他召聚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召聚的。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他已经告诉我们，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家庭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情绪，是不是？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找一条路来跟你的弟兄姐妹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命令，这是命令。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耶稣，如果你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值得怀疑。请你听进去，是的，你如果要听包着糖衣的讲道的话，对不起，在这里你听不到，你可以去吃糖果。这里我要讲实话，因为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然后再来，我们要看见什么？要有顺服的心，顺服的心。神告诉摩西，摩西领受，摩西下来告诉所有这些神兴起来亲自拣选的这些人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一切都是按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他们做成。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句话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我们要打开，你稍微看一下39章第一节后面他怎么说，比撒列所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吩咐摩西，比撒列做。第五节后面同样的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七节后面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甚至我们看到第21节后面一样讲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6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不管做什么都是照。29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2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照样做了。你要顺服领袖，这位领袖是神所差派的，你一定要顺服他，因为他对神负责。如果你不顺服，其实你不是不顺服摩西，不是不顺服领袖，是不顺服阿爸父神。我们一定要记得，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顺服，我都要顺服，我要顺服神的旨意。常常有人跟我讲，你去日本，哎呀，真是令人感动啊！你对日本人的那个心啊，这个太有那个爱日本的心了、啊。我每次都要打断这样的人，我要告诉他们说，我对日本一点负担都没有，我一点都不想到日本。我有我的家，我有我的服饰。可是当他告诉我去的时候，我搞清楚之后，非去不可。不管我遇见什么的境况，我都要留下来。这叫顺服，顺服就是。跟你的意思不一样，你要听。跟我想做的事情不一样，是他的意思，我要照做。这个叫顺服。你知道什么叫顺服吗？弟兄姐妹们，知道什么叫顺服吗？在一个团队里面，或是说以色列全会中，他们当中有不顺服的人，是的。之后我们会看见，神会对付的。这是轻慢不得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神在建造，神在建造，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一定要顺服。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要顺服。有一些人在这里服侍我们的，我们要顺服，不是只有对牧师，是对神所兴起的一些人。我们知道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是有原因的，我们要顺服。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顺服。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姐妹讲的一句话，顺服就是蒙福，是不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很快看到，不管境遇如何，不管你的生命道路路途是怎么样子的，你的生命都要活出最大的诫命。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主耶稣说什么？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什么？爱人。爱神跟爱人，这是妥拉的总纲，爱神跟爱人。你不能对他说你爱神，我爱你，可是你总是没有办法跟你的弟兄姐妹和好，那就不行。他会等你，神会等你，直到你先爱人。他的爱已经浇灌给你了，他的爱已经浇灌给你了。所以当这一些条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在全会众当中，让看到每一个人如同一个人一样，不需要写谁了，只有写比沙列就够了。最后呢，比沙列的名字也不见了，只有摩西。为什么？他说这样摩西就怎么样，就完了功了。不是摩西做的，可是这一句话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人，代表以色列全会众，知道吗？摩西就完了功，如同神创造宇宙一样，每一样东西都好，神所造的没有不好的，都好好好，所以神就完了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要认识自己了，你是不是末世心腹？承认不承认？好，感谢主。那要照着做，因为我们正在建造，正在建造。然后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40章，我们打开圣经。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神的荣光就怎么样降临了，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停地在唱诗歌，我心里面涌起了许多的诗歌，神的荣光照耀，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歌？天开了，是不是？神的荣光彰显，神的荣光照耀，但是呢，摩西又不能够进去，充满了神的荣光。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一段经文真的连到末世呢？我要带你们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是在启示录，启示录21章2节，还有23节，这是当心腹自己预备好了，每一位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知道他必快来，他快要来了，他必快再来。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新郎王主耶稣快要来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我们看见启示录21章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心腹在他定亲的时候，他只为一件事情而活，那件事情是什么？等候他的良人来迎接他，是不是？他所做的，他所预备的，是不是只为他来迎接他？是。他已经不能再计划自己了，我要去哪里旅行啊？我要去全世界绕一周，不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不是了。在这个时候，当你是定了亲了，你是有所属了，你只为一个人而活了，你要预备你自己了，单单为他而活，你装备整齐了，他就必再来等候丈夫。所以23节，启示录21章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 羔羊为城的灯，荣光，荣光显明在那里，荣光降下来，充满了他所居住的地方。这个跟摩西完工了，神的荣光降下来，完全呼应的，完全呼应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因为真的这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这一后面34到38节，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有一天，他的荣光要充满新天新地，他的荣光要充满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你不需要太阳，你不需要月亮，不需要星星，甚至于你都不用点灯了，他的光，那个荣光充满在那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在走一条道路，今天感谢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开启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群他正在装备的末世心腹，他正在装备的，你的回应他就更多的装备你，你再回应他更多的装备你，你所行走的道路是越来越被提升的，是不一样的，跟过去都不再一样了。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这是一个路程，这是一个旅程。以色列百姓，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行止都在乎谁？在乎神，在乎那个云柱火柱。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白天的时候在那个帐幕上面，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晚上夜间有火，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从会幕建好在他们当中之后，神的荣光降下来之后，现在他们的行止，行止都在乎这位神，他的荣光，他的云彩升上去或是停下来，走这一条旅程，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可是以色列的神跟着他们在那里漂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以色列的神跟他们在那里一起漂流。在原文里面这一段经文指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到家，还没有到家，不管是走路停下来，甚至于他们扎营在一个地方，那个圣经里面所用的话语字句都是叫旅程。或许他们停在那里一天，停在那里两天，停在那里一个礼拜，停在那里一个月，甚至于一年，这个都叫旅程，因为还没有回家，还没有到家。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国以后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你知道他们的门上都会挂一个 mazuza， 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租下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一定要等30天之后，30天之后才挂上那个 mazuza， 要等30天。但是他们到了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呢，不用。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他们的家，这是以色列是他们的家，他们在任何的地方都是漂流，都是旅人，都是客旅。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你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我们好像在漂流一样，我们好像流浪人一样。可是你不要忘记，神与你一起流浪，他要带你回到你的家乡。所以你现在明白，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的，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称他叫信心的伟人，在信心的排行榜上有名字，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就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创造宇宙也好，盖会幕也好，甚至于所罗门盖圣殿也好，这些都是旅程，暂时的，直到有一天羔羊来到接我们，那圣城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神的光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是他的心意，他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座城，为你为我。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我要问你，路程这个旅程已经接近终点了，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不要看我，我今天问你们，你准备好了吗？还是你真的已经进入那个准备状态？路程快要结束了，旅程已经接近终点了。弟兄姐妹们，愿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信息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提醒我们，我必须要警醒，我必须要起来，我必须要准备自己，因为他快要来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也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如今我们在这世上好像在旷野漂流一样，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一同漂流，你带领我们要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渴慕，我们等候，我们愿意，我们要我们的新郎王耶稣啊，快点早日回来，来迎娶他的幸福。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在其中，主，你带领我们，知道你的渴望，你的渴慕就是我们心里的渴慕，你渴望在我们里面充满你的荣光。我们愿意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充满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未曾见的，我们耳未曾听过的，我们的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感谢阿爸父神，祷告感谢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